好的，哦，我为今天的这个分享，我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啊，让今天的这个祷告的经文啊，真的是和这个今天的这个事工的分享真的不谋而合，让我们真的无论是在哪里的家人，我们真的都有一颗那颗。彼此相爱的心，真的是让我们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主啊，你真的是，如同你爱我们一样。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今天来带领，我的分享。真的是每一句话都是出自你的心意。主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也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大家平安。我是在波士顿的 Ivy 啊，我是今年的去年12月底我来到了美国的美东的地区，在波士顿。对，这几年我的一个事工的内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请问屏幕那个。页面转过来了吗？
有的。
好的，谢谢。在20到23年的时候呢，我是在服侍一个主内的网校的这个作为教育事工这样在主里面服侍了3年。那从21年到现在呢，一直在线上为着国内还有。北加州的一些孩子，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小萨摩尔圣经故事会，已经也服侍大家快3年的时间。那从21年的时候，我们也还有一个，就是美东这边有一位姐妹创办的留守儿童的英语学习以及福音的事工，那我也在里面做志愿者。那从今年2024年的1月份的时候。我在波士顿的一家基督教的一个蒙台梭利的学校里面施工，对，这是这几年的一个施工的经历。我为这次分享会，其实从心理上已经是预备了很长的时间。对，其实对，我想从头还是开始说吧。对，那么，我刚开始来到波士顿的时候，我是带了一颗就是踌躇满志，然后一腔热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还有，前些年在，幼儿教育领域积累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对，这样来到波士顿。那我刚才讲到的是20年之后的我的事工。那在疫情之前，我一直是从12年开始，我就一直在从事家庭教育以及学前教育，0到6岁这一部分的内容。对，那来到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学校里面呢，对，我。在这1月到3月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呢是有22名老师，然后有2名校长这样的组成，然后加上我一起呢，我们这个学校总共有3位基督徒，对，在这3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才来之前吧，我对我自己生命的认识，我真的是觉得我是一个，无论是在，就是为着弟兄姐妹的祷告托起，以及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处理情况，的一个态度，我都觉得，我是一个生命力。还是有生命的一个孩子，对， 但是这1到3个月，我对自己的一个认知，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不同。对，我居然觉得，我真的是这样认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在温室里面长大的一个花，对，然后一到了这个禾场上，真的是。在这3个月当中，没有经得起任何一点点的风浪。我在4月的时候特别想要来分享我生命上有一些翻转，然后特别想要来分享我生命的改变，但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因为，我特别担心我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太多的这1到3月的这种琐碎的，不好的经历，我觉得这是不造就的，对，也是不萌生喜悦的，对，所以，4月的时候，我即便有这样的心思想要来分享，但是我都觉得，我好像都还没有准备好。那在，我在这2天的祷告当中，我也一直在平衡说，我要不要将我所经历的这些细节的事情，来这样的敞开，分享出来，对，这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我会不会把这个，我的这个分享会。就是带到一个苦读的状态，又回到了那种抱怨的状态。但我对我接下来会分享关于后面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陪你同行与你同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是因为我在5月份。我知道我的生命真正得到了翻转，那在5月份我等一会儿再说5月份的事情，对不起，所以我还是想要略略的分享我当时的一些抱怨的状态，我个人觉得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分享，对，我真的会有那种觉得，我来到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我觉得这个学校肯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学校，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行为，我觉得是有，应该有人去，体谅，有人去体贴，所以我进入到了那样的一个，抱怨的一个状态，我抱怨，因为我到了波士顿才第8天，我就开始了工作。有很多需要家里面处理的事情，比如说帮孩子们入学、带孩子们体检，或者是种种多多的这些琐碎的事情。所以身体上的这种疲惫，让我的工作，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自己的要求，可是在别人看来，我是没有做好的，对，所以我会抱怨说没有人体谅我，没有人去理解我，对，我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苦读，这样的一个软弱。我认为，为什么一个基督徒的学校是没有爱心的？只有不停的挑剔。对，我也抱怨说，这个环境是一个，同事之间拉帮结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就是虽然是两个校区，但是，不停的就是同事的这样的更替更换，然后这边的校区抱怨那个学校的同事，那个学校的同事抱怨这个校区，对，我在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环境当中，然后以及就是反复无常的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不停的变换，不停的变换， 对，我抱怨这些种种，这就是我在1到3月份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对，那我也有很多的自责，对，那也有很多的灰心。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事工的地方吗？真的是我要来，带着使命来做工的一个环境吗？就那个时候，我所在的那种环境，所受的逼迫，以及遭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让我陷入到了，就是内心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痛苦，就是我每天。都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就是一个很低压的一个状态。我常常，会在学校下班的时候，我会自己躲在卫生间里面，就是哭接近半个小时，然后把一天的所有的这些遇到的事情跟主敞开去，说一遍，然后我才回到家里。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在这边刚开始，那样的各样的不容易。我不想把这种更多的这种负面的，就是我的情绪，我各方面的，这种，不顺利，对，带回到这个家庭。但是感谢主，就是，可能是因为姊妹是一个，就是容易愿意表达。不像很多弟兄都是可能，如果有什么事儿，可能是自己担着，就也很感谢主有那么多的肢体，就是一直非常的关心。所以，即便我有那种轻度抑郁，不想说话，但是当有姊妹们问到我的状况的时候，我还是很愿意去敞开，把我的这些日子所经历的，然后愿意去分享给大那真的是借着这样的敞开和分享，然后就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祷告和托起。我有一天就抑郁到，我自己晚上3点钟坐在另一间屋子，家里的屋子里。我那天我觉得有很大的仇敌的攻击，有很大很大的属灵征战。我想，在我众多经历的事情，我想分享这一件事情。从我自己的家到学校实际上是要坐车，如果只是搭车，坐 Uber 是需要20分钟的时间的。那这个是每天的这个花费的话，可能就是来回有30多块钱，对，因为这边没有直达的交通，公共交通。那我们学校在离我家很近的一个校区，每天中午11点会有校车，会有，对，就是会送中午饭到我工作的那个校区。所以我在问询了校长，我可不可以坐这个校区的送饭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经就是就是。得到了校长的允许，他说你可以自己去跟司机商量。 然后呢，我就坐了这个送饭车，我会早到学校1个多小时，也可以做一些预备。嗯，那我就可以节约一半的这样子的一个路上的费用。但是在1个多星期没有多久，这个位司机非常难过的跟我说，他说，他说，艾薇老师，不好意思啊，就是校长跟我说，如果我再带你去 Lexington 那个校区的话，他就让我辞职，然后就是全权为你打工。就我当时听得非常的惊讶啊，就是，对，就是这位司机师傅被要求，辞职，说的是，你是服务于我们学校的，不是服务于某一个老师的，对，所以那天我是非常的，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事情导致了这样？对，然后当我去问询的时候，我说："那这不是校方是同意允许的吗？"然后后面我得到的回复是说："我们经过学校的校董会的商量讨论，就是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对，就是如果这个送饭车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事故的时候，我们是要为老师承担一切责任的，所以，不可以这个送饭车不可以带老师去学校。对，感谢主啊！我今天在说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没有痛哭流涕，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跟姐妹们分享的时候，我是哇呀哇的哭的那种状态哈、啊。谢谢主，让我的状态真正的就是回来，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件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那天我的那种抑郁的状态，我觉得感谢主，主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一个孩子的需要哈、啊，然后。就我那天晚上3点多钟，我就为这个事情一直都很想不通。我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居然也收到，那个时候也收到了机构负责人的一封来信，然后就说，就说我的工作就会在那个时候结束哈。对，对，我就很懵，就完全摸不到头脑。对，所以前3个月就是这样子在，不停的这种事件的这样类似这种事件的发生的过程当中，一天一天的熬炼过来啊，就是我很感恩的是，真的是有特别多特别多的，真的是有我国内母会的姊妹们，然后为我祷告托起，也有美西的一些姐妹为我祷告托起。我觉得在这3个月的当中，或者在我。生命在4月份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我再去看这个事情，我会觉得非常的，对，就是特别感恩，就是那群为我在背后不停的、不住的祷告，还有我们机构 BRC 机构的同工，就是。跟我的一起的陪伴，李潇姐妹、亚伦弟兄，真的就是这些陪伴和祷告在托起我那几个月的生命的状态。但是4月份的感恩是很简单，是很浅的层面，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哦，我的生命又回来了，我没有那么多苦读和抱怨了。因着弟兄姐妹的陪伴，帮助我用神的角度去看见，我自己的生命是可以回来。我也感恩，我仍然很感恩，在我落地波士顿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一份，复兴的工作，让我看见我自己在合场里面是有多么多么的，不足。 有多么多么的，就装备是真的是太不够，太不够，太不够。对，4月份的感恩，对，真的只是在于我自己生命的这一部分。因着关顾团队在4月份跟我一起的陪伴，我也了解到了，我们 BRC 的这样的一个关顾事工的这样的一个事工的一个项目，那很感谢主，我再到5月初的时候，我跟李潇姐妹的一次，分享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恩，就是到了5月份的感恩，就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主赐给我这样一段在，就是一才来的这样的一段的工作经历哈，我特别特别的感谢赞美主。就是我有那样的一段经历，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的经历，真的在我才到异乡的这样的时候，它就发生了。我觉得真的神，他的美意哈，对，在5月的时候呢，关顾团队呢发起了一次这个关顾事工的培训，这也是关顾事工的第一期培训，特别感恩的是，这个培训的内容其实我前面已经接触到一点的，因为我母会在国内的教会的师母，然后他们也是准备要又去到东南亚，在泰国的东北边去宣教，所以他就在跟我分享与你同工陪你同行的很多的内容，他也在鼓励和支持我说，我们才到，我们需要怎么做？对，那真的是主的预备哈，真的是在合适的时间都是充充分分的在供应。那在关顾事工培训，我们已经进行到第3周，这一周就会有第4周，会有一个结束的这样的培训。那我真的才看见，从5月份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我真的看见主，让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是有他的美意的。我真的也看见一个，就是不仅仅是我自己哈，就是5月份我的感恩真的，我感谢主给我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他真的不仅仅是在操练我的生命，也让我看见我自己的不足，看见我需要再增加的装备。也看见了，就是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宣教士，他们在合场上背后的那一份不容易，还有他们的需要。同时，我也对关顾事工，有了很多的负担。我觉得这都是主让我去经历在前面这3个月的所有的种种当中，真的是他的美意。那在从4月份开始，我就在开始学习顺服的操练。在5月份关顾事工的培训当中，我真的也觉得顺服对我们真的是在合场上的一些同工们，我觉得是何其的重要哈。然后呢，我想接下来呢，我想也把在关顾的这个培训当中，我所得到的一些我所我自己感同身受的一些信息，我也想分享大家，因为这是我今天这个分享会的一个重中之重。对，那关于这个宣教士的关顾事工，我在前面的几次培训当中，我收获到了这样4个点，对，第一部分是关于关顾事工的这个宣教士关顾的一个出发点，它真的就跟我们今天的真的是 贴3章12节的这个经文，真的是不谋而合，因为这个出发点就是在于说，我们信徒间需要彼此相爱，也去爱那些逼迫他们的人，那这样福音就可以继续的传扬开来，那些被差派的人和差派他们的人都要一起活出大使命的真谛。那在这个培训当中提到了。马可福音的12章第29节到31节的内容，他讲到说，我们真的是在世人面前，我们是最好的见证。就是，我请允许我为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个12章的30到31节。从29节开始，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呀，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对，然后他又提到了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第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爱人如己的诫命也包括了爱那些我们当中差派出去的跨文化工人。这是使徒行传所传达的一个信息。那么从使徒保罗他所写的所有的书信中，我们也看到了会众和个别的同工都对他们对保罗的支持。那这件事情，这个支持对保罗在外邦人当中宣教士的，就是对保罗在外邦人中所做的这个宣教的事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这是宣教士关顾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那第二点就是，在培训当中提到了，如何为华人教会和宣教机构的前线的工人提供有效的支持。就是怎么能做到这个有效的关顾？这里面讲到了，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河场他工人，这些河场上的工人是谁，他们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什么是可以影响他们和支持他们的？那也讲到了，就是有几个层面，特别是有5个关顾的层面，以及3个关顾的阶段，还有。5个关顾的向度，那这个5个关顾的层面包括有主的关顾，还有他们自我的关顾，以及差派者的关顾、专业化的关顾，以及关系网络的关顾。那么3个阶段分为，他们职前的关顾，然后他们在禾场上的关顾，以及他们退役以后的关顾。那最后这一部分是关于5个关顾的一个向度。那有包括对于这些工人属灵方面的关顾，他们身心的关顾，他们如何去牧养他们的关顾，以及关系上面的关顾和他们情绪上面的关顾。对，培训当中也同时讲到了，我们需要可能为这些合唱上的工人去建立关顾的小组，就是关顾他们的不是单单的某一个人。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关顾的团队，也需要教会和差会他们彼此的一个搭配。对，那么第三点就是培养坦诚脆弱的一个关顾文化。那刚开始我刚开呃呃，刚才我们在讲到五个关顾的向度的时候，提到了比如说情绪的关顾、关系的关顾。所以在这个坦诚脆弱的这个关顾文化当中，我们需要去培养宣教士们，他们能够去真的是正面的去表达自己，能够去能够把自己的真的是这种就是他在禾场上所经历的这样的环境以及不容易，他都能够去就是跟大家分享出来，他是需要有一个敞开的一个状态的。对，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敞开的状态，他不能就是。 就是把自己的经历去表达出来，他不能分享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是没有办法知道他的需要的。所以在这个培训当中提到，就是在可能在他去到合场之前，在职前关顾的这个环节，可能都需要有一个，比如说一个相当于一个坦诚脆弱的一个小组，然后带着他一起去经历一些，比如说就是。怎么样去敞开？怎么样去帮助他能够在到达合场、经历软弱的时候，愿意于就是更多的人去分享，以及去怎么去寻求帮助？对，所以对，这个是能够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关顾的文化，就是合场上的工人需要去坦诚他自己脆弱的一面，去。表达自己不完全的那一面，对。那最后一点就是稳定的婚姻关系，对亲子关系以及母会的陪伴，都是宣教士背后这个重要的一个支持的系统，对。那我在2020到2023年的时候，因为在服侍主内的一个网校，我们学校就是因着有很多。地方受逼迫，所以很多包括宣教室的孩子，包括一些在这个就是没有学堂上的这些孩子，都会到我们这个学校来。我们真的遇见很多宣教室的孩子们，就是平时我们在开家长会议或者家长学习的时候，父母其实是很难来到这个家长会当中去就是了解孩子的情况。或者是进入到家长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对，所以可以看到，就孩子们他们在学校也表达出来的一些行为方式，我们也是非常堪忧的。其实就看见宣教师在合场上，就是真的是把大多的时间精力都奉献到给了合场，但是他就是家里面的这种亲子关系，孩子。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就是包括他们的属灵状态和他们的整个的行为，状态，可能连就是爸爸妈妈们都没有注意得到，所以我们也觉得就特别特别的遗憾哈。我觉得这肯定是也会为合场上的事工也会留下破口，所以我们从关顾团队的角度，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声援，也可以去伸手去援助哈。也是可以去援助到他们的，对，所以这是我们在前三期的培训，我就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关顾施工培训当中获得的一些信息。那我们也，真的是也当这样的一个分享完了以后，那我也想就是真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培训完了以后，我也问自己的一些问题。所以也带给大家一些可以思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当你听完这个分享，听完关顾施工培训当中的一些点滴的时候，您是如何理解宣教师的关顾的？然后您是否有负担加入到宣教施工的这个团队当中来？作为您现在所在的这样的环境，您觉得可以调动哪些资源？成为宣教士的支持系统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组成的部分，对，这也是我当时参加完培训之后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也想分享给大家。那么我们也真的是呼召哈，也真的是期待，就是有更多的同工们愿意加入到关顾施工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这个项目当中来。也欢迎大家，因为我们这个关顾施工的培训，我们这一周第一期就结束了，那接着呢，我们第二期也就会在6月份，也会因为时间还没有定下来，也会就是继续会开始第二期的培训，所以如果有感动，也想更多的了解。关顾施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写邮件， 来给到我，然后可以要一下这个试工培关顾试工培训的一个报名表格啊，对，我把我的邮箱也贴到了这里，对，然后对我的分享基本到这儿就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真的是很感恩，真的是感谢主，对，主是不误事的主，主是。真的是信实的主，主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一位家人的需要，真的是也感谢 BRC 平台里面，真的是，从领袖到童工，真的是每一个人在这几个月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对于支持，对，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好。